大家一同低头祷告。赞美我们的天父，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你满有慈爱、恩典的里面。今天我们因着你自己爱子的血，我们到你面前来，谢谢你，因着你爱子的血，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来施恩宝座前，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本是配的。主啊，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慈爱，赐给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成为神国的圣徒，我们真是何等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愿意在心里，就是在我们心中作王，在我们心中做宝座。主啊，愿你的国度今天就降临在我们中间，彰显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亲自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我们恳求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但愿从两眼光照我们，驱走我们中间所有的黑暗，也除掉我们所有的疲乏。我们中间有疲乏困倦的，但愿从家庭有力量，好叫我们行走得了西安大道，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谢谢主，愿你的手触摸我们，让我们得到力量。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我有点负担，跟大家分享一点有关于上帝国度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神的国近了，神的国一直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他所讲道的中心的主题。主耶稣他曾经说过，我受差遣原是为此。换句话说，主耶稣受差遣到地上来，他有一个目的，就是来传讲上帝国的福音。等到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在地上和他们谈论神国的事情。主耶稣升天以前还花了40天的时间跟门徒在那里讲论什么呢？讲论上帝国的事情。可见神的国这件事情在我们主耶稣心目中是何等一件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想到神的国呢？我们也许常常在主祷文里面说，愿主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但是今天我们中间每个教会的里头，有多少弟兄姊妹真是来关心注意上帝国的事情啊？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真是爱慕也寻求上帝国的显现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都是本末倒置。因为有的，我听说有的儿女呢，他们愿意奉献出来为主全时间做工，那么父亲母亲就开始反对他。虽然也是多年的基督徒，他说你奉献做主工，那你吃什么呢？啊，你要什么东西吃你才能做神的国啊？是不是才做神国的工？是不是我们常常倒过来，主耶稣说什么？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以神的国为念。那今天也许有一些人对神的国有这样的观念，他觉得神的国乃是等到主耶稣再来，或者说等到人死了以后，那个永远在很遥远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今天有求神的国没有求神的国好像没什么多大的关系呢，好像跟今天我们的生活搭不上任何的关系。如果弟兄姊妹有这样观念的话，我们会失去许多神国的福分，是今生我们就可以经历的，我们今生就可以享受神国的福分，我们就会失去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是的，上帝的国一直到永世的里面才完完全全的实现在地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国在今天就已经开始运行，开始显现。神的国今天已经开始产生冲击跟作用，上帝的国今天在运行在我们世界各个地方各个角落。上帝的国是今天就已经在开始运行，从主耶稣成就十字架那个时候开始，上帝的国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大家记不记得啊？一位叫做尼哥底母，他晚上来 跟主耶稣谈到，记得那件事情吗？这个人晚上来见主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的。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他看到主耶稣行了一些神迹，非常的稀奇，他确定有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上帝同在的话，主耶稣不可能做出这些神迹的，这一定是出于神的。但是我究竟要如何我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同在呢？他想知道我究竟如何做才能够经历神迹呢？这些太宝贵了，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所行的神迹。我们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请注意我们主耶稣怎么回答他。我们主耶稣把他心里所要问的一些问题引到上帝的国度的这个上面。主耶稣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如果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话，你不能进神的国。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神迹，就是上帝国的彰显。你想进神的国，你想见神的国吗？你必须要重生。主耶稣就直截了当的把这个关键告诉了他，你必须要重生，你才能够见到神的国。你必须从水跟圣灵生了，你才能够进神的国。而进神的国，弟兄姊妹，看见神的国，进入神的国，是今天就发生的事情，是现在就发生的事情，不是到了永远才发生的事情。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呢？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神的国就是他神显出他的同在跟荣耀的地方。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他显出他权柄跟能力的地方。什么时候神的荣耀权柄同在，他的能力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彰显出来，因为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要求神彰显他的国度。神的国乃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属灵的时期，神的国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当这个神的国属灵的时期彰显出来的时候，就产生很大的震撼力，一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它是个 power， 神的国是个能力权柄，不得了的事情。它在我们中间，你知道吗？你看见了没有？你经历了？当神的国引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定格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再也不一样。求神今天把他的国度向我们彰显。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些的经节。路加福音，我们再打开路加福音，路加医生是我一个犹太，不是犹太人，可是写圣经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请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三节，请。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个褂子。好，那我多读了哈，读到第三节就好。那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十章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我们再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
八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进。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好，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到二十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好，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几个经节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也好，主耶稣差派那七十个名不见经传的那些默默无名的七十个门徒出去也好，他们就是做三样的事情。你知道做什么样事情吗？这三样事情是主耶稣公开执事以后呢，他个人一直在做的，然后呢他在差派十二个使徒去做。我们再读一下第十章的第一节了吗？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面往自己所要各城各地方去。主耶稣差遣他们出去做什么呢？我们对不起，我们看其实应该看第九章第一节，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再读一次。第一节跟第二节，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好，到到这里啊，那我们看见没有，主耶稣给他们能力跟权柄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然后呢差遣他们是做什么呢？宣传神国的道，换句话说就是传道、医病、赶鬼。主耶稣自己所做的就是传道、医病、赶鬼。主耶稣不止自己做传道、医病、赶鬼，他差遣十二个使徒叫他们也做什么呢？传道、医病、赶鬼。然后呢，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所以主耶稣又选到了七十个人，把他们两个两个的差出去，叫他们做什么事呢？传道、医病、赶鬼，一样的。弟兄姊妹，神的国借着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传道、医病、赶鬼的事上，把上帝国的权柄跟能力彰显出来了。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升天，圣灵降临了，然后我们看见使徒们站起来讲道，一下子有什么3000个人信主。为什么呢？上帝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他们站起来就3000个人信主。然后彼得上圣殿去，他在每门口就叫一个生来就是瘸腿，他说：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一起来行走，百姓看到这些神迹就惊讶得不得了，他们稀奇惊讶。然后呢，使徒再一次讲到，又是5000个人信主。哎呀，彼得真是把上帝国的门真是打开了，神真是给他钥匙，他把上帝的国门就打开了。我们看见神的国不断的进行，神的国在动工的时候，主与撒旦他也会做工，他也会对抗。所以你看到那事情以后呢，耶路撒冷将会大招，是不是？上帝做工，属灵的复兴临到，魔鬼会逼迫马上就跟过来。这是神国度跟魔鬼的交战，今天属灵征战在各处正在进行，属血气逼迫属灵。那么我们看看教会受逼迫以后又发生什么事，我们请大家再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 第八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读。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司令官埋葬，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看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还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哎呀，看见虽然整个教会受到大的逼迫，散到各处去，使是门徒到各处就是随走随传，对不对？看到门徒又做什么呢？三件事又来了，对不对？传道、医病、赶鬼。这里时候提到一个人叫腓力，请注意，腓力他不是使徒哦，他是个门徒。但是主耶稣也把这样的权柄能力给了门徒，让他在那里干什么？你从这段的经文看见他做什么呢？传道、医病、赶鬼，把上帝国的权柄跟能力都彰显出来了。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今天这样的事情在各地也在发生的，你知道吗？虽然你没有看见，我们听了很多，上帝的主正在进行，因为主耶稣还在为我们讲。那今天我靠主的恩典跟各位分享一下上帝的权、上帝国的权柄能力，借着这传道、医病、赶鬼怎么样彰显出来。第一个，神的国度的全能呢，是借着传道来彰显出来。当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主耶稣讲的道，他不像法利赛人讲的道，对不对？因为主耶稣的讲的话里面带着什么？带着权柄。什么权柄呢？上帝国的权柄。为什么他带着上帝国的权柄呢？因为主耶稣讲的信息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如果一个人讲的信息从上帝那里来，定会带着属灵的权柄的。阿们，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的道是大有权柄的，就像以前我们大家如果看经书也好，或者看别的书，如果说一个钦差大臣来了，他就把圣旨一展开，哇，不得了，是不是？马上听见圣旨人要怎么样？苦苦叩拜说：“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还这个皇上谕旨，首先是我们必唯命是从，我们一定遵行到底，对不对？哇，那上帝的话来了，我们是不是上帝是天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信息？我们更当要叩拜啊，我们更当要顺服他。所以神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我听过以前有一个，有一位姐妹哈，她是佛学的博士，我以前可能讲过他的见证，他是一位老弟，那佛学博士，他名字叫陈明慧，他就讲他信主的过程。那我听了就觉得很受感动。他怎么信主？他研究很多的佛经。他说他信主以后，他做见证说，圣经这本书，上帝的话，跟上这个世界上上千本的这些佛学哲理的书都不一样。他说世界上这些几千本这种佛学的书或哲理的书的话，你还可以有这种跟他辩论，可以跟他商讨的余地。但是他说，当我把神的话打开来读的时候，神的话不一样，迥然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神的话带着权柄。你去读上帝话的时候，上帝的话告诉你说你要悔改，你读上帝的话一读，他说你要相信。神的话语是带着命令的，神的话是邀请我们必须有回应的，神的话邀请我们要顺服的，神的话邀请我们要相信的，没有什么商讨的。上帝的话是带着权柄的，在那里，哈利路亚。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的信息是出于主的话，一定带有圣灵恩膏的印证，一定带着生命的能力。主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主耶稣讲的不是普通的话，神讲的话一讲就成就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命立就立，神一讲就成就，你接受事情就好了。上帝的话也继续带着能力的，哈利路亚。今天就是我们要听 主耶稣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经节，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四章。先读十四节给各位听，让我们从十六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我们一起读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验验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意。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之时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把这一节再读一次。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神的话语什么时候应验呢？今天你听到的日子，今天就要应验在你的耳中了。活的话，赞美主。神的话应验是在今天的，神的话是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跟我们属灵光景，目前属灵光景是有关系的。当一个人在那里听，他听见，他听见说这句话就是上帝这刻中对他讲的话的时候，他接受进去的时候，这刻中就要产生极大的能力，神的全能就要彰显出来，神活泼的道就产生功力。我们若是这样去寻求主啊，你对我说话，当主对你说话，知道你确确实实清清楚楚知道这句话是今天现在针对你的光景，针对你难处对你讲的时候，这句话会产生极大的能力，上帝国的能力跟权柄就是彰显出来的。主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神的国权柄要彰显，神的国就当我们把神的话这样接受进来的时候，我们应得亮光，我们一定得到启示，我们一定要神的国。我在这里讲一个见证。我以前在台中的时候，有多少年前了？当大学生的时候，那有一个弟兄对我做见证，他的名字叫王彼得，他的名字是 Peter， 就圣经的彼得。他跟我做一个他得救的见证。他说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呢，他是在台中，就是在美国空军驻台湾台中的美军顾问团做事情。那他英语非常的好，又会开车，他跟另外一个中国人呢也在里头当厨师，那么两个呢一起负责管理这个美军的仓库。那美军物资是很丰富的，那尤其是军队的。那有一次呢，他这个同事呢就把一些很重要很贵重的一些物资，一批物资呢就藏污就藏起来了，拿走以后不见了。然后呢更糟糕的是，他就去上司诬告说这个 Peter 偷走的，哎呀，把他赖到他的身上，他简直气得不得了。他不是东西不是他偷的，那你这样栽赃在我身，他明明知道他拿走了，那可是你又讲不出来，他那个不太会讲话，他气得不了，气炸了。那时候没有信耶稣，很可怕，这个气很可怕，他气得牙痒，你知道什么是气得牙痒？牙齿都痒，要怎么咬牙切齿吧？哎呀，他气得不得了，他就想到他有一天，他有一天就到仓库里面去找，他找到一把那个美军的刺刀，他想说，我今天下班了，我要到这个人家里去，不止把他的同事杀死，连他家的所有妻子、小孩，儿女通通杀光，他才能够泄我心中的气、仇恨，打算这么去报复。果然哦，他就藏着那把刺刀，他们就回去。回家路上他听到，哎，在路上听到有音乐啊，很优美的声乐，有人唱诗歌，他心里就受吸引。是附近刚好有一家教堂有布道会，他心里想说，好，我反正就倾听音乐好了，我先欣赏一下这些音乐，等我听完以后我再去报仇。所 后他就进去，进去果然的音乐圣诗很动听，但是呢牧师开始传福音，他说我不记得当时牧师在讲什么，我心里所想就是我等一下聚完会以后我怎么进入这个同事的家，我怎么下毒手来害他。可是没想到他这样一想的时候，突然这个牧师啊就定睛看他，就用手指说，彼得受刀入鞘吧，动刀了必死在刀下。为啥他吓了一跳，他说哎呀，这个牧师怎么知道我叫彼得啊，然后他怎么知道我要动刀杀人。哦，那他开始就注意听了，开始注意听，他开始听他说，哦，主耶稣连人他也是无辜的，他是无辜受害的，单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罪人，你看我们人多坏啊，可是主耶稣为我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心里很受感动，他看见自己实在是个罪人，现在想到去杀人，那天晚上他受感动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哎，上帝怜悯了他，他接受主以后立刻放弃那杀人的意念。你看看上帝国的权柄显出来以后，追逐一切杀人犯，这个弟兄信主以后多么热心啊，好热心啊，神迹奇事一直跟着他，他家一直一件一件的神迹奇事，那些哎呦真正是恩待他，真改变他，他接受了主，上帝国借着他的怀彰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不可能天天只对我们说话，今天也许我们的问题不像王弟兄那样气得想杀人是吧，但是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有我们的难处，我们有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上帝来指引，也许我们在困惑，我们需要做一些决定，上帝他关心我们的事情，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他难道不关心我们这些人吗？麻雀他都眷顾，何况是我们，我们是照他形象照，更是他的儿女，他乐意对我们讲话，我们的神是乐意说话的神，只要我们肯听，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肯听他话的人，让上帝的国，让他的权能够彰显出来，神的国权能够彰显就借着他的话，所以要传道，传讲上帝的国。第二，神国的权柄是借着医病来彰显出来的。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记载了许许多多神对医病的应许，也记载了许多神医治病人的这些事实。我们的神他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拉法，也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我们请大家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来读一次。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感谢赞美主，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我们的神是医治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们去读四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所到之处，他就是医治那里的病人。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你进入那个城就医治那城里的病人。主耶稣给他们使命也是有带着这一点，不止传道，要赶鬼，要当主耶稣门徒吗？应该做主耶稣做的事，传道医病，赶鬼，医病是里面的结果。有的人就讲说，哎呀，我们今天医药这么发达，我们不需要神的医治了，是吗？弟兄姊妹，今天科学再这么发达的话，还有许多的疾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医的，许许多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没办法医治。 很多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我听过了，医生怎么讲，他说哎呀，我们能够医好的是本来他就会好的，本来是不会好怎么医也医不好，是不是？人很有限的，而真正人真是疾病得到医治，是人帮他一下啊，让他自己还是要恢复，他自己好，因为上帝让他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依靠我们的神。那今天呢，在教会的里头，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还是有许多软弱有疾病的弟兄姊妹跟肢体，那我们盼望主耶稣现在是施恩给我们，把一些的病痛能够除掉。我常常在这么想，我们做个假想，如果说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他肉身就到了我们教会来，就在这里，你想想，用你的想象，主耶稣基督今天就走在这里，我想你会怎么做？我要赶快叫有病的弟兄姊妹赶快来教会里面，对不对？我要叫那些有病痛的这些亲戚朋友赶快通知他们，耶稣在这里，赶快来，赶快来，就把他带到这里来。那我相信说，主耶稣一定会愿意来医治一切有病的人，把他们医好，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但是今天主耶稣，我是问说，那今天问题在哪里呢？圣经是这么记载，那今天难道说主耶稣不在我们教会里面吗？主耶稣不是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当然与我们同在，可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话，难道他的耳朵花尘不能听见，他的宝贝说话不能拯救吗？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少经历到上帝医治的大能呢？用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想过这个问题，有时候我很少来，我不太了解，我常想哎呀，主耶稣你今天在这里就好，你看对不对？那主耶稣今天就在这里啊，主耶稣应许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实实在在跟是我们跟我们同在。我刚刚讲神的国就在这，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我们当中有不信的东西，我们不相信说上帝今天还要请这样的神迹，我们不相信说神在这个世代还会照他像圣经里面记载那样来继续行他的神迹奇事。我们今天说我们与圣经可以读了，我们哪里需要神迹来证实所传的道？圣经可以自己读了。我们在这里为替神画一个框框，神今天已经不要这么做了，神不需要这么做了。因此呢，我们对这些神医治的大能，我们也根本不会存任何的盼望，因为根本觉得哎呀不会。一想就是不信的恶行就出来，不信的话就看不到上帝的荣耀。这真是求主来帮助。有人这么讲说，哎呀今天实在不需要神的医治，不然你听过这样的话，因为人反正会死呢，对不对？你医好他又会死，你干嘛要医治他呢？如果这么讲的话，请问哈，那么医院里面医生帮病人治病，那是不是也多做此一举了？主耶稣在地上医治那么多的病人，难道主耶稣多此一举吗？所以求主来调整更新我们的思想。那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我发现上帝医治人有一些原因，有一些原因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主耶稣为什么医治那病人？主耶稣看见这些病人，他怎么样？他就动了慈心，主耶稣就怜悯他，主耶稣爱他，是上帝医治我。你说要许许多多其他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上帝他爱我们，上帝怜悯我们，他医治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医治我们，因为他怜悯我们，这是最大的原因。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我们要看见神对我们的慈爱，看见神对我们的怜悯。当然神行神迹医治是为了证实他所传的福音，为了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今天再问，今天神行不行神迹来医治人的病呢？弟兄姊妹，是的，我听见很多的见证，这个答案是绝对肯定的。主耶稣基督昨夜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我再做一个见证，也许有人听过。前年我的侄儿哈，他叫玉伟，那他是个小学生，他就得了血癌。 用德国显示就 leukemia 哈 ，leukemia。我们谭医生是专家这方面的哈。那他的 leukemia 就开始这个治疗过程，他的治疗过程没想到就产生出血的现象，不知道他用了什么药，有出血的现象，脑出血，然后出血会不能讲话，不能讲话以后，他就发现腿部呢有血栓出现，血栓出现就痛得不得了，但是又不能讲话，他只要用纸，就说腿部痛很痛。那医生发现说，哎呀，他有了血栓，有了血栓怎么办呢？要用他的药，用药把那个血栓弄掉的话，他们又害怕，为什么呢？怕这个血栓没有弄掉的话，那个血块如果流到其他的部位，到重要的部位就很危险的事情。他又是爱莫人士，怎么办？没办法呀，没办法就好，那就让他住院。让他自己好，是吧？只好这样子，你也是没办法，让他希望他自己会好。所以我妹妹呢，就陪他到医院里头，陪他住了40天。他就在病房里头旁边有个沙发床，他就睡在那，每天都陪他，陪他40天，也为他祷告，都没有好。到第14天，有一个姐妹来看望他，因为姐妹劝他说：“你祷告这么多，你要赞美，你有没有想到赞美神呢？你要赞美神呐！”神是美善的，他是慈爱，他是怜悯，就赞美他呀，赞美。所以他那天就大大赞美神，又唱诗歌，又赞美，一直想到赞美，没有再想到祷告。那天晚上奇妙的事情，到了半夜呢，我妹妹突然醒来，她吓了一跳，看为什么？她看那个床上的儿子不见了，怎么可能？她根本没办法自己行动了，她走路没办法行动，怎么可能不见呢？那谁把他带走了？所以他一早一看，哎，发现他竟然在床底下睡得好好，他睡的方向刚好180度转过来，而且呢，整着整头，棉被盖得好好。他想说，医院的护士、医生更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谁会做这种事情？过一天早上啊，他这个腿好了，再没走神医治得好，他又能说话了。后来他告诉我妹妹说，那天晚上什么事发生了？他看见有个人进来。走进来，把他抱起来。上帝行了一件神迹，医治了他。我相信他看见了天使。我们的主今天能做奇妙的事情，求主给我们活泼的信心，活泼的信心，不要只看到这个自然界物质的一切，一个灵界上帝国的运行太伟大了。求神帮助，赞美主。今天神国度的权柄能力仍然借着医病来彰显出来。那我们请大家再读《使徒行传》第4章。我请大家读一个祷告哈，这个祷告，今天的教会我们要效法这样的祷告。我们看第4章24节到31节，《使徒行传》第4章。24节，我们一起读到31节，找到没有？好，我们一起读。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和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义子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哇，愿神来羡慕他。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讨神喜悦的祷告，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祷告。不要怕，求神出来做神迹奇事，没关系，我们将来祷告，好叫神的国度权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叫他的名得到荣耀，叫人信服耶稣。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是把眼睛打开哈，多看多听啊！今天上帝在各个地方做奇妙的事，在非洲，在南美洲，在东南亚，在印度， 中国他，在韩国，神借着他仆人施里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全医病的事情，赶鬼的事情，太多了，弟兄姊妹。圣经所记载的，那时候讲说，主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些事情今天还在发生呢。你说死人复活有这种事？有啊，弟兄姊妹，我们没看见而已啊。我听了几个死人复活的例子啊，确确实实圣经所记载，今天的人发生了，上帝的国是真的，弟兄姊妹，愿主真是加强我们的信心。当然这样看见，你去看那个照片，你真会吓一跳，古人这么多人信主，因为看见上帝全能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个信主是上千上万的，一大批一大批的信耶稣的，收割啊。我们求人生开我们的眼睛，赞美主。为什么他们将归向主呢？因为他们看见上帝，他们亲身体验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他们看见上帝国的权柄，当然要信服耶稣基督。今天圣灵在各处大大的做工，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近，愿主赐给我们有活泼的信心。我们要是多年有一些疾病，你吃了多年药，看了多年医生，为什么不来试试主耶稣呢？你说试过没用，还是吗？再来试。问题是神的恩膏啊，圣灵要做工，是求神给我们活泼的信心，把我们病痛带到主耶稣面前。就像主耶稣今天就在这里啊，主耶稣难道没有怜悯？主耶稣难道没有大？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活泼的信心，问你在信心的处，信心的处。我们如果有朋友有病痛的，或是有多年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疾病，我们的神是不可能是个专家了，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也许是神做工的时候。我们要学求神帮助我们，像那四个抬那个摊子的朋友，对不对？那个摊子就是不能走的，不能动，我们四个朋友把他抬到主耶稣的面前，抬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祈求主，像刚刚使徒行传那个教会这样的祷告，求神让奉耶稣的名叫神迹奇事能够活起来，让他照样的主耶稣做的事，今天也要实现在我们之前。神的国借着一并能够彰显出来。最后，神国度的全能呢，是借着赶鬼来彰显出来的。圣经说，主耶稣神的儿子显现，就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日子，经常赶鬼的。你发现，你去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照样经常赶鬼的。那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主已经给我们权柄，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的。”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权柄啊，我们有权柄吗？你今天说：“哎呀，赶鬼的事今天很少看到啊，看不到什么鬼啊。”今天在美国好像没有这赶鬼的事情啊，那赶鬼的事情只有那个好莱坞电影里面，也许还有这个赶鬼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碰到这些被鬼附，好像不多哈，但事实上是有的，有没有碰过？那么去年我们教会有一位子弟兄，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电话，那是他们团契有个姐妹打电话来求救。打电话的时候呢，这个姐妹是他们团契的一个慕道友，她有天晚上打电话来向他求救。他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语无伦次，开始讲得很奇奇怪怪，听不见那种声音。完了以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在那威胁他。他吓得，他听了这个背脊都凉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姐妹哈是被鬼附，因为她的妈妈哈是一个拜喇嘛教的，是一个教鬼的。那她自从她的妈妈来美国找她以后，她这个以前有被鬼附的东西。这种疾病化，把它叫做病，被鬼附这种现象又开始复发。这个姐妹吓得不得了，她每天都不敢睡觉，睡也睡不好，读书也读不好。那时候教会就有一些弟兄，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弟兄就帮助她，牧师也帮助她，然后听说，哎呀，没办法把她赶出去啊。听说这个Golden Conway 有一位教授啊，是赶鬼专家，就想说好，我们就找那个专家去。但是很可惜啊，这个姊妹呢。后来又找到工作就调走了。这件事情哈， 好像不知道有没有成。后来我在讲一篇道，我就提到赶鬼的事情。那个朱弟兄他说，他听了以后他就流眼泪。为什么？他说我很难过，我当了基督徒，当然他信不成。他说我们竟然没有办法来帮他赶鬼，他心里非常的难过。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什么？神的国临到你们。赶鬼要靠什么？靠圣灵，靠神的力量。你不是说讲一篇道把它讲出去吗？你不用圣经把它敲啊？以前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人赶鬼赶不出去，后来想个办法，就用圣经压在他头上。那个鬼说：“哎呀，好重啊，好重啊！”他就是不出去。所以赶鬼必须什么？靠着圣灵，神的恩膏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才能够怎么样？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罪，就靠着神的灵，要靠着神的能力。我再做一个见证。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曾经有一些想起一些见证，我想会很有帮助。上一个月哈，我们每个礼拜二都有祷告会。那有一个礼拜二呢，我们所差派去辽国一个宣教士叫杨义哲，杨义哲有没有人听过他哈？杨义哲弟兄，他现在我们封他做牧师了。杨义哲他回来，他就跟在祷告会里面做见证。他说：“你记不记得我这年初呢，曾经打了电话到教会来？”他说：“我通常呢，我们是不会打电话的。可是呢，那一次我有个感觉，我觉得一定要打电话来教会，叫教会的牧长同工们哈，弟兄姊妹要用祷告来托住我们，因为他正面临一个非比寻常的属灵的征战。然后你们那时候不了解为什么打电话，你们不知道，我现在做节目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经常出去嘛。”他有一次出去不经常，他有一次出去，他就在辽国一个地方佤邦啊，他在佤邦住，办一个中文学校。他借着办中文学校呢，带了好多那当地的人呢，他们要学国语、学普通话的啊，那些不是中国人，他学中国话、中国文化哈、啊，学中国话，然后在那里向他们传福音。哎，好多学生，他们教就教圣经啊、唱圣诗啊、会背啊，神这样使用他，而且神一起是一直随着他们。那个地方真是动荡不安呐、啊。很多时候很危险，出死入生，上帝的神迹其实一直跟着他，甚至看见天使在保护他，连这个圣经记载都有。他说这是什么事情？原来有一次他到了中国的边境，过了中国的边界，进入云南，他到了一个地区啊，那个名字我不记得了。他说那个地区是几百年从来没有宣教士到过，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之名，那个地方从来没有福音传。他在那里可能跟几个人讲一下，后来呢，那个村庄呢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真的很像这个科幻电影那个 X-File， 就听了都是蛮多手的。他说什么事情？这个村庄哈，大概每三个月会产生一次的闹鬼潮，那鬼会过去了。他们知道的，闹鬼潮的时候呢，不知道他轮到谁了。每次闹鬼潮的时候，总有两三几个人会被鬼护，然后把他弄死。而且这个被鬼户弄死很可怕，他的全身的血会被吸干的，甚至连他们家的这个牲畜，有的牲畜血会被吸干。你听得说，哎，怎么这种事情就奇怪了？不相信这种事情，这好像科幻小说才有的。但他们真的面临这种难处，那魔鬼做工也很厉害的，怎么办呢？那个村长找了区委，找了所有这些村民，他们一起开会，因为这实在没办法，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就决定说，好，我们要到附近一个大的喇嘛庙，那个大的喇嘛庙里面有一个住持，听说是那个地方的赶鬼专家，赶鬼呢就要找他，所以他们就好就去找他。没想到这个住持和尚啊，一进入那个被鬼户人家里，进去以后不久，把他那个要做法的这东西都丢掉，然后他就夺门而出啊，落荒而逃，吓不得跑掉了。哎，奇怪了，那人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啊，那个鬼啊是这个地区最大的鬼啊，还有谁？你靠其他的鬼都没用，最大的鬼谁能赶他？而且那个鬼警告他说，你一再不走，我就护在你身上啊，把他吓得要死跑掉了。那么那些人说，那你跑掉那怎么办？这个被鬼护人怎么办？任和尚说，那就让他死吧。哎呀，他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有人记得杨老师，杨医生，他说，那个杨义子老师是信耶稣的，听说信耶稣可以赶鬼的，就他们找了杨老师，是这样子。 那杨老师因为那个村庄有一个人，有一个女孩子就在杨老师办的学校里头来帮忙，来帮忙翻译，所以是因为这样认识。那杨老师就说好，但是可是呢，他实在事情很忙，他办学校不可能跑那么远再去嘛，他就想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燕子没想到，他是很聪明的，他说好，我就通电话赶鬼。你有没有听过通电话赶鬼？他说你要，他就是说找到那个被鬼附，他父亲，他有个女儿，他的女儿是高中生啊，可以帮忙翻译的，听得懂普通话吧。那么他就说你要救你爸爸的话，你要信耶稣，你这一定要信耶稣。他就向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接受主。他说好，这样的话，下一次等你爸爸这个鬼被鬼附发作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电话机的那个麦克风就打开，所以就听得到我讲话的时候，你爸爸听到，你也听得到，你可以翻译给他听哦。那就这样子了，所以他就赶快就打电话，他说这件事情是关键。假设说我这一次不能把这个鬼赶走的话，不把这个鬼王赶走的话，我以后怎么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呢？耶稣的能力跟权柄在哪里啊？这事情太事关重大了，所以他说我这一次破例，我真的打电话来了，就请你们牧师长子们为这件事情好好祷告。我们要赶鬼，有人赶鬼赶不出去，我们这是要奉耶稣名把他赶走。所以啊，有一天，那一天果然这个被鬼附的爸爸鬼又发作了，又发作了，发作以后，他的女儿赶快就通了电话，然后把那个麦克风就打开了。打开以后，这个杨义哲弟兄就对这个鬼说话了。他说：“我是至高上帝的仆人杨义哲，我已经蒙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所遮盖，现在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奉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吩咐你出从他身上出去吧。”他这么一喊了以后，哎，他在另一边一头，他也看不见另外一边是发生什么事情，哎，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到底有没有成？就他就问那个女孩子是怎么啦？你现在怎么啦？他说我父亲啊，一听到你讲了这句话以后，他砰就倒下去了，而且在那边抽筋啊，在那边发抽风啊，颤抖啊，一阵以后他说现在怎么静下来，什么一点声音没有，好像死掉一样。你记不记得耶稣赶鬼的故事啊，弟兄姊妹？那杨义哲弟兄说，你放心吧，你的父亲好了。果然如此，哈利路亚，主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了，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主真是有钱的人，主要传福音，他现在打算在那个地方，可能过去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也想办学校。所以求主真是继续动这美好的工，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真是一个有权的人，上帝国的权能借着赶鬼的时候彰显出来。我还有很多故事的，在大陆发生的，也是整个村啊，今天没时间讲，这听起来都是哈利路亚，真是心里振奋，真是心里振奋。我们的主耶稣赶鬼啊！那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看不到许多被鬼附的人呢，但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好，万一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是能够靠着主耶稣的权能把他赶出去呢？我们身上是不是有上帝的恩膏跟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求神也来装备我们。那今天虽然不多有这种被鬼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看得见我们周围许多不幸的人？他们实在是在魔鬼的黑暗权势掌握之下，真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看不见自己，对不对？圣经怎么说呢？我们以前跟他们一样死在过患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看见了，他们不比被鬼附的好多少了，通通被瞎子治，被压制，被捆绑，被瞎子看不见，被罪恶所捆绑。所以主耶稣来了要怎么样？叫瞎子的看见，受压制的。那么要怎么做呢？靠着上帝。今天还有许多这种属灵征战的事情，原谅我讲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注意。有一些基督徒虽然信了耶稣，请注意听啊，但是你过去曾经受了很大的伤害，你心里并没有饶恕那个对方，你心里伤害没有得到医治，你没有饶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破口在那里面。 有一些基督徒过去还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曾经放纵死，你这些没有对付在身上，你今天还被这罪恶情欲所捆绑，你不得自由。这个呢也是给魔鬼有地步可以做工在你的身上。有一些基督徒呢过去曾经在大陆比较少，在台湾呢或其他东南亚各地你拜了偶像神的邪术，你没有对付干净，仇敌在你身上还有个坚固的营，你必须破除，否则的话他还有办法来压制你、攻击甚至利用你，让你受蒙蔽。这些都需要什么圣灵恩膏的能力，破除撒旦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出面魔鬼的作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不是说一下子 自动了你就完全成圣了，不是一下子自动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那一天开始，你做了决志祷告，请注意，你是向着空中掌权的魔鬼向他宣战，你说我不属于你，你终身那个属灵征战那个时候正式展开，成圣的过程、征战的过程是展开。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带领我们来进入主耶稣十字架救恩所为我们成全那个属灵的时机，所以不要怕。感谢主，主耶稣带领我们进入一切更丰盛的生命，他带领我们来经历上帝国全能除灭撒旦的作为。所以今天我大概就提到这三件事情，神国度权柄能力彰显，特别在传道、医病、赶鬼三件事上来显出来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他就传道、医病、赶鬼，他差派十二使徒，差派七十人传道、医病、赶鬼，他自己差所有门徒，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差遣门徒往普天下去，一样照样一起读，仔细读，又是传道、医病、赶鬼。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你们。那我们怎么做更大的事情呢？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圣灵能力今天与我们同在，圣灵恩高要来高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我肯。你看每一个世代上帝做奇妙的事情，有属灵大的复兴，都是神仙兴起一些他所拣选他所预备的一些器皿，有了器皿神就可以做工了。就像门徒被拆出去，上帝就借着这些人把他国度的权柄能力就彰显出来。神今天需要器皿，神的国度全能要彰显出来需要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接受主的呼召，说主我愿意加入这个行列，耶和华军队的行列，我愿意接受你圣灵的恩膏来做传道、医病、赶鬼的工作，不管是不是全世界，愿意到处传扬福音，医病赶鬼，也许我们从来没有经历医病吧，主会给我们恩膏，我们可以预备，不是说我们可以，而是圣灵的能力可以。所以今天神的国呢，荣耀要彰显，权柄要彰显，但是我们预备好没有？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呼召？你不要管说我们自己年龄已经大或什么，摩西出来是多少岁了，是不是？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上帝国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国度的权柄荣耀是借着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道、医病、赶鬼。感谢主，他也差派门徒，今天也差遣我们一同有份于这样荣耀的事工。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的人，靠着圣灵的恩膏，我们能够来传福音给这些贫穷的人，我们能够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叫他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的心愿。主耶稣你说这经今天应验在我们耳中，主我们真是有个渴慕，我们看见上帝国的运行，我们真是有个渴慕，我们借助上帝国那个能力、恩典、权柄的那个时机，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军队，我们愿意受你的差遣，我们愿意接受圣灵恩膏的涂抹，我们愿意带着你的大能跟权柄，我们去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宣传神国的福音，叫人能够从撒旦的权下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启示。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这样兴起在我们中间，兴起这样的器皿，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